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晚间聚会。那在聚会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起立唱赞美诗402首。赞美诗402首，神的道路。各位弟兄姐妹、长职还有慕道朋友，大家平安。那首先感谢天父真神，让我们在一天的劳碌之后，我们一起聚集在教会，我们一起思想神的话语。那也很感谢神，今天是团契的侍奉日，那我们有这个机会跟着契员一起在教会里面为神做工。那相信都是我们契员非常好的经验。那也求神带领今天的聚会。那在今天小弟想以主是窑匠我乃是泥来作为题目，跟大家一起从圣经中，那透过小弟的读经心得还有圣灵的带领，我们一起从圣经学习。那我们先一起翻开圣经耶利米书，18章，我们看耶利米书的18章。耶利米书18章第一节，那我们等一下就从第一节一起念到10节，那我们把这段故事先有个了解。耶利米书第18章，那我们翻到就一起念第一节，预备念。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待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 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阿们。好，那这一段是我们应该都有多多少少听过的一段记载。那这里就记载着神那时候小玉耶利米先知要到一个窑匠的家里，那去看这个窑匠来做泥，在做这个窑器。好，那当时这里也记载着当时的百姓，他们悖逆神，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神就让耶利米去看这个做器皿这件事情，那要让耶利米来从中了解。好，那其实圣经中还有许多地方都喜欢用比喻，好，来让我们知道神喜欢用我们生活上面的事情让我们了解明白神国的事情。好，那这是那在之前小弟读到这一段就有想，就是思考哦，为什么神会用器皿，就是窑匠去做这个器皿来作为比喻。好，那小弟就上网查了一下制作窑器它相关的资料。那小弟也在查询的时候就对这个比喻跟我们现实生活中制作窑器有一点感想跟心得。好，所以今天小弟就用五个制作窑器的步骤的流程，那我们用一个圣经的人物作为分享。好，那在制作窑器的时候，就是第一步要先炼土。好，一开始的那块土应该是一个不太堪用的土，那土质跟它的里面的空气都是不固定的。好，所以我们在拿到土的第一步是要先炼土。那炼土主要就是要排出这个土里面的多的空气，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把这个土质把它软化。那这就让小弟想到，我们在作为一个神的工人，在做圣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在我们做圣工之前，先把我们自己多余的那些意念，多余的想法先去除，然后我们要软化我们的心灵。好，那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我们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从22节开始看，好，那这边小弟念就好。《使徒行传》第七章22节，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庇护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埃及人。阿们。好，我们先看到这里。那这里记载的是一个圣经人物，是摩西的故事。那相信我们对这一段圣经故事都非常熟悉。那摩西小时候生下来，好，那因为在埃及地的以色列人日渐增多，那这时候法老就下令要把刚出生的以色列人来杀掉，只要是男丁就要杀掉。那这时候他的母亲就把这个孩子先藏了起来，那他的母亲到了他藏不住的年纪，把他放在河边的蒲草里面，那被一个法老的女儿捡走。那这时候法老的女儿就因为他不能养育这个，不能乳养这个孩子，所以这时候摩西的姐姐就跟法老女儿提出一个请求，就是找她的妈妈回来当这个养母，对，就是养这个孩子长大。好，那我们可以知道，摩西在被法老女儿捡走之后，他在埃及学了一切埃及人的学问跟知识。好，在《使徒行传》七章，刚刚念到的22节有提到，他的说话 他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那时候的埃及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所以他们的知识、他们的学问都是当时社会最顶尖、最好的知识。那当然，法老的女儿所养的这个儿子，当然也会受着最高等的教育。好，那在摩西自己觉得他非常有能力，他非常有才能、有学问、有口才的时候，他想为他的家乡的人、以色列人来报仇。好，所以他就看四下无人的时候，就把这欺负我们希伯来人的人打死了。好，那这是摩西自己的意思。但当摩西，我们继续看七章后面。好，七章二十五节，二十五节说，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二十六节，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好，那这时候摩西发现他昨天的行事，他昨天做的这件事情已经被发现了，所以他就逃往了米甸的旷野。好，那为什么小弟会联想到摩西这个人？那在刚刚提到制作窑器的第一步是炼土，那炼土就是要排出多余的空气。在摩西最有能力的时候，他想为神付出，想为神服侍，但神要他是安静的先去学习。好，神使用我们的时候，不一定是我们最有才能的时候，神会是要他觉得我们最适合出来做工的时候。好，所以在第一段的炼土是一个预备的过程。那神就让摩西去到了米甸旷野做学习，在米甸旷野他只能牧羊，所以他把这些一切的学问知识应该都渐渐的忘记。好，那在炼土之后，第二个步骤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塑形，那也就是拉胚。那这个步骤决定了这个器皿的用途，是最关键的时候。那窑匠会根据他所需要的器皿来制作这个来拉这个器皿，来呈现他想要的东西。可能今天想做一个茶壶、一个水杯，甚至是一个艺术品，好，都会根据窑匠所需要的。好，那我们先看回来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二章，好，那第二章从十一节开始就讲到，就是刚刚提到摩西他在被别人发现他杀死埃及人之后，他逃往了米甸。那在这个过程，神用牧羊来磨练摩西。那摩西在四十年前，他是多么的意气风发，他觉得他大有能力、才能，想为神做事。但神要的并不是他的这些才能，神要的是他就是爱神、顺服的这颗心。所以神就带领他到了米甸来去做牧羊的工作。好，那在牧羊的时候，我们可想而知，他是不会跟人对话，好，他只能跟羊对话。所以他学习着看着羊的行动，那他也学习怎么样要顾好这些羊群。那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四章，那在摩西牧羊过了大概四十年之后，神准备要呼召他，但他这时候的他回答神是这样说，我们看四章第一节，四章一节说，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阿们。好，那这里第一节有说到，摩西这时候他对自己是很胆怯、很胆小，他觉得众人一定不会相信他。但他其实在四十年前，他是一个蛮有学问的人，他自己一定觉得自己应该是很有才能。但是到了四十年后， 好，他渐渐的他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好，那我们再看第十节，四章十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阿们。那这里摩西第二次的来拒绝神，这里说到他是拙口笨舌，但我们回去看刚刚我们使徒行传所记载，明明那时候他是蛮有才能蛮有学问，那为什么他现在会对自己这么没信心呢？那我们再看到十三节，十三节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阿们。那这里摩西他更直接了，他直接拒绝这份工作，他觉得一定还有很多适合这份圣工的人。好，那在我们刚刚说到第二个，就是要拉胚，神要塑造一个人，他不一定是会用很柔和的方式，那在塑造过程一定会觉得很痛苦，像摩西他必须抛弃他之前是王子的身份，他离开了宫殿，他来到了一个旷野，那在旷野牧羊一定也不是像他之前王子的身份，但神要让摩西学习的就是安静，学习服侍的精神。那我们反过来思考我们的生命，我们有时候在自己觉得非常有才能想为神做事的时候，但神不一定会在这个时候就要我们出来，那神更加希望的是我们要明白这一切都是神在带领，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才能，用我们自己的能力。好，所以当我们在升学时，我们可能会考虑自己要做什么，自己要选什么科系，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我们要安排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甚至在发展兴趣的时候我们都会为自己好好的打算一番，但我们都忘记了其实我们是那块泥，我们应该先了解神要我们做什么事情，那我们才能为神来做事。好，那我们一起看箴言十六章，我们看箴言十六章十六章，我们看第九节。好，那我们翻到一起念过这一节，十六章第九节，预备念：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阿们。好，那这里就跟我们讲，我们人总往往会把我们自己的脚步、我们的生活定好，但我们不要忘记，神才是拥有主权的那个人，神才是会让我们塑形成神想要成为我们的人。好，所以我们不管遇到什么事，应该都要忍耐来等候神。那这里小弟想分享一个在圣灵月刊中所看到一个小故事。好，那这个故事是这样，在从前在一个山头上面，好，有三个小树，那他们这三个小树都梦想成为，就是想想着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树，所以第一棵小树就仰望着天空，他看着天上的繁星，好，他想要承载许多的财宝，他的梦想是成为世上最美丽的那个藏宝箱。那第二棵小树，他看着流往大海的那些小溪，那他就说他想要成为坚固的船，他想要遨游四方，他要承载着许多名人、许多国王。那第三棵树，他看着山谷，还有在市镇里往来忙碌的人，他就说：我要成为世上最高的树，所以人们都要抬头看我，那也要仰视这个天空，所以在仰视我的时候，就能感受到真神的伟大。好，那在多年过去，经过日晒雨淋，这三棵树就长大。那有三个伐木工就来到了山上，那第一个伐木工看到第一棵树就说：哦，这棵树很美，哦，正合我意，他就把第一棵树砍下来带走。那第二个伐木工也是说：嗯，这棵树非常强壮，他就把这棵树也砍下带走。第三个伐木者他根本连看都不看，他就说：嗯，这应该都可以，他就把第三棵树砍下来带走。那伐木者把第一棵树带回来的时候，好， 木匠准备做的并不是藏宝箱，他把第一棵树做成给动物喂食的料草。好，那曾经美丽的树木，他想着要承载黄金财宝，但现在却被铺上木屑，然后装着给牲畜吃的干粮。好，第二棵树，那这个伐木者真的把他带到造船厂。好，但他造出来的是一个小小的船。好，他是做一个很简陋的渔船。那原本他想着要成为坚固的大船，但现在却成为一个小小的船，然后每天承载的就是这些死掉的死鱼。那第三棵树，它被放在一个木料厂，就堆在那边，那也没有把它拿出来，就放在里面。好，那这三棵树就觉得啊，怎么会这样？跟原本想象的事情好像大不相同。他们的志愿呢，是成为藏宝箱，是成为最高的树木，那是成为承载着很多国王的船。好，但到了一天晚上，有一个金色的星光就洒在了第一块做成的这个料草的里面。好，他就有一个人讲，有一个丈夫讲说，他希望这个床能够成为，他希望这个料草能够成为一个床。好，那这个母亲呢就跟这个丈夫讲，这个马槽会非常美。好，所以第一棵树顿时知道，他现在是承载世上的君王，好，是这个耶稣的诞生。那第一，在另外一天晚上，有一个旅人跟他的朋友走上一个第二艘，就是很旧很破的那个渔船。好，在这个破的渔船在海面上行走，所以旅客都睡着了。那过不多久，狂风开始侵袭，这个小船快要撑不住这个风浪。但这时有一个已经在睡觉的旅人，他突然醒过来，他指着海面上的风跟浪跟他说安静下来，那风浪就止住了。所以第二棵树就明白，他现在是承载着世上君王，是创造宇宙的神。那在一天的早上，第三棵树被从这个木料堆里面搬了出来。那他被搬出来的时候呢，他看到的是一群人在揶揄一个人，那最后把这个男人钉在他的身上。好，那这第三棵树就感到非常的丑陋，很残酷。好，但在星期天的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大地震动，他忽然知道他现在是被成为十字架，是受人仰慕，是有神的爱在里面。好，所以这三棵树，他原本想象的都是为自己着想，他想要成为世上最好的东西，想要成为他理想的东西，但他们都忘记，真正能让这些树木成为好的用途的，需要用途的是这个伐木者，是木工。好，那我们回来看。我们是这团泥，所以在制作窑器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觉得我们想要成为很漂亮的艺术品，很好用的茶壶，但我们往往忘记神才是那就是捏造我们的人。好，那神也会按照不同的窑器，不同的需求来做出不同的器皿。好，那我们接着进到第三步骤，从刚刚的炼土到拉胚，好，现在到了素烧。素烧就是把刚刚拉完的器皿要进窑里面来定型。好，那会用到700到900度的高温。那如果我们想象我们是那团泥做的器皿，那在里面一定是非常难熬，好，非常的煎熬，因为要被这个大火来熬炼。好，那我们回来看出埃及记，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七章。那在第七章里面，神就跟耶和华那时候就跟摩西说，他要去见法老王，所以神要第一个操练摩西的，就是叫他先去找这个法老王。那在找法老王之前，其实还有一个操练，就是要让以色列人信服。好，那在我们看七章的第八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 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见其事吧，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阿们。那这里是他们第一次去见法老的时候，耶和华叫摩西，他吩咐亚伦把这个杖丢在地板，可以变为一条蛇。那这时候，在还没有见到神迹之前的摩西是非常害怕，但他去见了法老之后，他开始受到了操练，他变得坚强。但这个坚强能持续很久吗？我们可以慢慢的往后看，在后面摩西又去见法老十次，因为有十灾。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当一个人在做同一件事情，在讲同一件事十次的时候，会不会灰心绝望？好，那我们反过来思考我们的做工，我们的生活上，我们有时候在做一份圣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哦，我付出一两次已经很足够了。我们觉得神给我们的功课应该只有这样就好，所以我们做完一次觉得没果效，就再做第二次，但反反复复就消磨了我们对这份圣工的热心，我们对神的这份爱心。好，但这里的摩西，他在 这次的操练里面，他成功了。他一次一次的去见法老，好，他一次一次的跟法老辩驳，但支持他的是什么？是神，因为神每一次都让他看到有神的作为在。所以我们在做圣工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们做的工没有果效，我们传的福音似乎都没有人来相信，但神吩咐我们的就是一直去做，好，因为这是神的吩咐。所以不一定是一个礼拜这项圣工就可以完成，这个圣工可能会到一年、十年，甚至几百年才会成就。但我们是这个泥，我们应该要遵守神的命令来去做这个东西。好，那我们先看一段圣经，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好，那我们等一下就把这一节一起念过一次。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预备念：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阿们。好，那这段经节就记载着神他会让我们承受这些试探试炼。所以我们在承受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见神的信实？好，因为这里有提到神是信实的，他给我们的试炼总会让我们看见他的出路，那这个出路就是神的恩典。我们有没有在一次次做圣工当中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那如果我们不看到这个恩典，我们只会觉得我们生活上面的事情做圣工很不顺利。但如果我们看见这个恩典，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神要我们做的道路，神要我们做的方向，其实就在这边。好，所以在这段时间更重要的就是神他并不会离开我们。那在烧窑的时候，这个素烧的过程，窑匠会一直在这个窑的旁边，因为他要根据不同的窑器调整火，火的大，火的小，那调整这个时间的长短。那就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被神来建造，被神来做成器皿，所以神其实一直在我们旁边，他会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需求，每一个人不一样的信仰状态，给我们适合的熬炼。那我们只要顺从这个熬炼，那顺从这个苦难，那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好，那再进到第四步骤，第四步骤是上釉，就是上漆。那这个是这个釉可以使外观美化，好，会有独特的外观。那最重要，它在后面也会有保护的作用。那小弟那时候在想上釉 我们到底可以学到什么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这个上右其实是神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好，我们先来看民数记。民数记十六章，好，那民数记十六章这里，它记载了我们也是熟悉的一个记载，是可拉党的叛变。那在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有一群他的堂兄弟们，所成的支派。那这个支派，他们开始怀疑了他们自己的圣功。其实可拉党他们也算是哥辖的后裔，所以他们也是利未人，他们每个人都有神给他们独特的圣功，但是他们看亚伦跟看摩西，他开始觉得愤愤不平，为什么亚伦的子孙跟亚伦他可以成为这个大祭司，那为什么摩西他拥有领导权可以来号令群众？那这时候这些可拉党他们就开始叛变，所以他们看清了自己的职分，那也就是看清了自己的恩赐。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给的不同恩赐，我们可能会司勤，可能领师，可能传福音，好，甚至吹士。那每个人其实都有不同的恩赐，但神要这些恩赐就是要来完成，来成就教会，所以神需要我们有不同的职分，不同的工人。那当我们只看见别人的恩赐，反而轻忽了自己恩赐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像可拉党这群人，他们觉得自己做的这份圣功不是一份圣功。好，所以在上右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神给我们独特的外观，但我们要怎么样看见自己的外观是独特的？好，只有在一次次的圣功当中，我们去付出努力，好，我们去配合，我们才能知道自己是神所要的器皿。那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那我们一起念十一节到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把十一节跟十二节念过。十一节预备念：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阿们。好，那这里就有讲到，在神的教会里面，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有不同的恩赐，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跟教师。那最重要的就是要来成全每个圣徒，更是成全神的教会。所以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我们应该更看清、更看重自己所得的这份恩赐。我们不用去比较为什么他的恩赐会比较大，也不用去就是来嫉妒别人，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要成全教会。好，那在上右完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右梢，那这个右梢呢就是等候的一部分。那在上完右之后，在等风干的时候，他要送进去更高温的烤炉。好，这次的烤炉会用大概1200度的高温，但在外面这层釉它就会融化，形成一个保护层。好，那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会有一次一次越来越多的考验跟考试，因为神要借着这些考验让我们明白他真的是神。好，那我们来看生命记第三章，生命记第三章，好，那我们刚刚听完了就是前面这几个步骤，我们也讲了摩西的故事。那其实摩西 他在侍奉当中，他也遇到许多的挫折，许多挑战，但是经由神的操练，所以他一次次的，就是他一次次的让自己谦卑柔和下来。好，所以在圣经中就有记载，我们看第三章的23节。3章23节说，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25节，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好，阿们。那这里摩西再次跟神请求，他想要进入这个迦南美地。那在我们做圣工，我们都希望要进入神国，进入这个天国，所以我们会一次次的在侍奉当中尽心尽力。但摩西在前面他忽略了很重要的是要听神的话，所以他在神要他吩咐磐石出水的时候，他去击打了磐石，他用旧有的观念来做了他现在要做的这件事，所以惹神的愤怒。那我们在做侍奉的时候，也常常会因为一次次的考验，一次的试炼，我们累积了许多的经验。但当我们把这些旧有的经验拉到现在神要我们做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神不一定是要我们照着旧有的经验去做。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大卫，大卫在每次战争之前，他都会求问神，就算他已经战胜过很多次敌人，但他还是会一次一次的求问神，因为他知道每次的战役都有神不同的指示。好，那我们看回来耶利米书18章。那在我们前面说完五个步骤之后，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成为神要的器皿，要如何成为神眼他所需要的这个泥。好，所以在我们可以看18章的第5节，第五节说，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手中怎样，你们在我手中也怎样。好，所以这里说到神要让我们成为怎样的泥，都是在乎神的主权。那为什么我们要怎么样来成为他所想要的这块泥土？那就看第七节，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好，在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转离我们的恶道。在我们不论是生活上，我们可能会因为世俗的干扰，所以我们染上了很多世俗的氛围。所以我们在进入神国之前，第一步骤就是先除去我们心中的污秽，要转离恶道。那第二个就是第10节，18章10节，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这是举反例，不听从神的话，神就不会赐福气。所以神要我们做的就是一个听话顺命的仆人。好，那我们一起看诗篇第90篇。诗篇第90篇是摩西的祈祷。那摩西的一生呢，他从最开始意气风发，他觉得他很有能力，因为他学了埃及一切知识，所以他觉得他能。但到了40年，神要他在旷野学习，他体会到了他的不能。好，那最后神用他的大能大力，他用摩西当仆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在带领的过程，他体会到神的大能。 所以在这个摩西的一生当中，大概分为三个四十年，那也就看见了从我能到我不能到发现神能。这是摩西在成长的时候，他一次一次服事看见神。好，那我们看诗篇九十篇。九十篇我们看第九节，九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好，这里说到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经过的日子，其实都是神的震怒，也就是神的带领。所以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所作所为只像一声叹息。摩西感受到他之前的学问在神的面前毫无用处，因为不是神，他不可能带领这群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我们要学习摩西，他在一次一次侍奉当中，他从血气方刚的形式慢慢被神来训练，被神来就是拉成这个器皿。那神要的器皿就是一个谦卑顺服的，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应该要被神来建造。我们从炼土时候，我们去除自己的意见，去除自己的污秽，那在拉胚的时候，我们顺服神的带领，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器皿。那在生活遇到苦难如同这个火烧的时候，我们要忍耐等候神。那在遇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要好好把它记录下来，把这些恩典化为我们在信仰上面的动力，更是为神做见证。那也要为神来，就是为神来做工。好，那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六十四章。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八节，好，我们一起念过第八节。第八节预备念：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阿们。那这里就有提到，那这里也是提到神的主权，我们的父就是神。那神才是这个窑匠，我们是这块泥。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往往会先把我们自己定位好，哦，我们可能是学资讯专业的，那我在教会一定就是来负责资讯相关的工作。那我是在学校学教育相关，所以我在教会一定就是负责教员的工作。那我们很常用自己的想法，用自己的经验来判定我们要做什么事工，但其实神要我们的就是成为一块泥土就好，我们不用想着我们要成为怎样的器皿，我们只要做好我们自己本分的事情，神会把我们放在我们最该放的地方。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诗篇二十五篇。诗篇二十五篇第四节，那我们一起念四到五节。诗篇二十五篇第四节，预备念：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阿们。那我们要怎么知道神要我们成为怎样的器皿，在教会成为什么样的工作？那这里就跟我们讲，我们要祷告，因为神会用他的真理来引导我们，那神也会用圣灵来教训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成为怎样的器皿来合乎主用。那我们也要做最重要的，就是在第五节最后，我终日等候你。那我们最后一起看《传道书》第三章，《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第三章十一节，我们一起念：十一节，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阿们。好，那其实神的作为我们是不能知道的，但神已经把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只要我们耐心等候神，神会在最适合的时候让我们成为神所需要的人。好，那我们只要顺服神，顺服教会的安排，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窑匠，我们是泥。那我们一起唱诗，赞美诗403首。任凭主旨意。求神灵充满。